平安。
其实我也是刚刚从阿拉斯加回来，那今年那女儿也是特别给父亲节一个礼物啊，让我和她全家啊大小五口人啊去阿拉斯加去度假。那肖牧师是一个非常精于计划的人，我凡事都有计划，那这次出去呢毫无计划，去哪里不知道，坐什么飞机也不知道，住什么旅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没想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往哪里去也不知道。那去了之后我只坐游轮在阿拉斯加那边就看到那边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我们在纽约在都市里边好像不大关心世上这些气候变暖啊这个气候变化这些议题，但是亲眼看到之后呢就是触目惊心。我们看到那堆积的千年啊好几千年，可能是创世以来那个冰雪在那边没有融化过，透过这个长期的这种挤压，那个雪地呢就没有空气存在，就变成蓝色的冰块，大概厚的话大概可能要达几公里这么厚，但是现在都融化，你看到这整排的那个冰，蓝色的冰就像是长城一样的倒下来，然后就泡在就是落在海里面就漂浮而下。那导游说你今天站在这个地方五年前还是冰川，但现在都已经都消融。那消融的结果因为南极北极的冰川在全世界就占淡水量有非常大的成分，而它也是左右平衡气温的变化。那这样来说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冰雪消融之后啊带来很多问题。如果你住在海边的话，每比若干年之后呢，因为冰雪消融之后海水会上升，那你可能要得住这个水坝才能够保住你的房屋啊。总之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因为人的贪婪过度的开发使世界产生变化。好，那今天啊然后带一个题目就是父亲节感言。那父亲节同样和母亲节一样是由教会所发起的一个节日。那1906年有一个姐妹刚刚参加过母亲节的聚会，他就感受到说为什么没有父亲节。他找他的父亲 Mr. Smart， 这个人呢他是妻子很早就过世，一个男人带了6个小孩从刚出生的一路下来，又做爸爸又做妈妈，非常的辛苦。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应该被尊重，应该尊重他。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牧师说，好不好我们也要有一个父亲节，就把爱把尊荣献给这些委身奉献任劳任怨的父亲。牧师听了他的话之后也听了有关他父亲的故事非常感动，然后在教会里边就有一个纪念父亲这样一个机会。那是1906年的事情，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在任的时候才正式将父亲节列为美国的假日。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节日，为什么要纪念父亲？那我觉得不只因为父亲啊生养儿女劳碌操劳为家庭奉献，而在圣经里边父爱父亲是最能够在地上表达上帝爱的一个表征。你看圣经里边说慈爱的天父都讲到夫妇，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我们好像感受不到，特别是上一代上上一代的华人，我好像感受不到我们父亲的慈爱。有两句话你今天必须要予以否定，就是我们耳熟能详我们以为是达不到的真理的两句中国话，你要把它否决掉。第一个就是言 父慈母，我觉得父亲就应该是严厉的，不要有笑脸，在家里边父亲是唱红脸的，妈妈是唱白脸。现在华人的这个父亲里边，我们看很多的父亲很冷酷，他们不善于表达，很少对儿女说我爱你，甚至很少有肢体的动作啊，他们也不屑于和儿女沟通，只是埋头苦干挣钱养家。所以父亲和爸爸的关系若即若离。所以当讲了说天父爱你的时候，就想说天父会爱我吗？我的爸爸都不爱我，天父怎么会爱我呢？所以中国的严父这个形象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对天父的爱。我记得在五月份周神宗牧师来了教会里边来带一个平安特会的时候，讲了有一篇有关父亲的道，他就讲到有很多的父亲不了解儿女，不懂得爱儿女，给儿女很多的伤害，给很多的痛苦。当讲完之后呢，底下好几个姐妹哭到气都喘不过来，因为他们就是亲身就经历到父亲的冷酷，可能被父亲鞭打，被父亲虐待，被父亲藐视，被父亲轻看。但你知道吗，父亲是爱孩子，没有一个父亲不爱孩子，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很多不好的东西，让男人不善于表达，男人也不愿意表达，男人不能够哭也不能够笑，比如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我们以为这才是一个父亲，严父才能出孝子，严父才能有出息。所以接下来我就说父亲不是严厉。第二就是男至外女至内，我们觉得男人在外边打拼挣钱养家，那家里的事情呢，生儿育女，教导儿女，做衣服啊，这个洗衣服，整理家务呢，教导儿女，都是太太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分工，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做父亲的心要归向儿女，儿女心要归向父亲，免得神来咒诅这地。你这段话很重要吗？这段圣经非常重要，有两点重要。第一个，它的位置重要，它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六节。你翻开圣经，这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换句话说，当上帝讲完这个话之后，整整400年无言无语，没有声音。所以最后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代，在马拉基的时代，就像今天一样，世界不太平，经济荒凉，信仰也是荒凉，而且家庭也破裂。所以神对着马拉基说，今天你们做父亲的要回来，要建立家庭，教养儿女，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向上帝来交账。如果那个时候神借着马拉基向当时的人来呼喊，今天我对大家说，神借着马拉基书向这个世界来呐喊，与今天家庭的危机、家庭的状况比马拉基书糟糕到不知道多少倍。我们看多少的家庭挫折、家庭危机。我记得在7年前，我曾经在领教会讲过一个父亲节的道，我还记得，我当时讲了4个父亲的榜样。因为什么我要在圣经中讲榜样呢？你会发现圣经里这么多的人物，这么多好的伟人，让我告诉大家，好父亲不多。我记得我讲过以利亚拿，他是祭司，他的名字不大响亮，但他儿子很响亮，他太太也很响亮，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哈拿的丈夫。 在整个哈娜的家庭里面，他很体贴太太，但是呢，他就在整个家庭属灵的带领上面，他是缺席者。所以你要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你看到当哈娜祷告的时候，伊利加拿不在旁边，哈娜在教导儿女的时候，他不在身边，他是一个虽然体贴家庭，但是却失去一个属灵这种责任的人，很可惜。我讲过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当我谈到信心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到亚伯拉罕，他坚定的跟随神，不曾动摇。但这样一个人呢，在危机当中却没有很好的保护他的妻子，你记得吗？他下到埃及去，因为他的太太把他长得特别漂亮，结果就被法老看中，要送到宫里去。如果今天作为一个好的先生，应该怎么样？挺身而出，舍命相护，这才是个好的先生。亚伯拉罕不是，他一看危机来之后，怕引火烧身，说：“哦，这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就想逃。这种先生，你能想，你能和属灵的伟人挂起等号来吗？所以你看，他虽然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保护家庭好的丈夫。我也讲到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从小跟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甚至他可以给罗德祝福，但是他呢，在神的祝福的里边，他却忘记了一个属灵的立场。所以罗德后来和叔叔要分家，他看重世上的财产，也非常懂得经营。按今天话来讲，罗德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因为他的财务多到没有办法装得下。后来他就慢慢挪移帐篷，走到索多玛俄罗斯的城市靠近。他不只有钱，而且他有权，甚至说罗德后来就坐在城门口。如果今天你要去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一些乡下，你发现很多人坐在城门口，那是没有事干晒太阳的人。在圣经里边，凡是坐在城门口的人是什么人？不是市长就是市议员，是有头有脸的人才坐在城门口。所以圣经说罗德就坐在城门口，表示说他已经从政，在城市里边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可惜，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因为这个城市罪恶深重，谁要毁灭他？当罗德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家人说：“赶快逃，谁要惩罚？”家人却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把他当成儿戏，就表示说罗德在家里边说话是没有分量，没有人听他。就灾难来临的时候，罗德是逃脱了。他妻子呢，逃脱当中，神说你不要回头，他却回头去看。请问为什么呢？
严重。
因为他恋恋不舍那些财产，那些房子、那些汽车、那些家产，价值吧。他的女儿虽然脱险，但是呢，却发生乱伦的事情，就表示说罗德他的价值观毁了这个家庭。当然我也讲过何瞎，是我讲过这四个榜当中唯一一个正面的榜样。他是一位先知，是何西雅书的作者。神说你结婚要娶一个妓女来，我很难理解，一个神的先知，一个神的仆人，多少的清白女子你不可以来选，为什么你要找个妓女呢？其实神让先知的婚姻成为一个信息，对我们来说吧，就说你要爱一个不贞洁的人，所以他不断去出轨，互信出墙， 跟人走出走，但是你还要找他找回来，还要不断的爱他，不断的饶恕，这就表达了神爱他的百姓一样。我觉得何西阿真的不容易，他不只是用话语来讲出神道，而用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婚姻来实践，来表明神的心意。那今天呢，我同样我也要讲三个榜样。那第一个呢，就是雅各。雅各在旧约当中琢磨最多的一位，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是非常懂得经营和钻营。雅各在希伯来的名字就是抓，抓取、获取，他真的很懂得。他夺得了长子的名分，用欺骗的方法。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得长子名分吗？因为在旧约里边，长子是得双分，所以他懂得钻营，他的手段呢却乏善可陈。后来因为欺骗了哥哥，兄弟当中有矛盾，他就逃跑到了他舅舅拉班家里面。在路上，在伯特利他遇见神，神也是祝福他，给他可以安慰的话。但如果你要读圣经，你发现雅各没有改变。整整20年当中，你读圣经，没有讲到他祷告，没有讲到他主谈，没有讲到他如何教导儿女敬畏神，没有，只是看到他家业发达，儿女增多。他是一个人出去的，但是却带着两队人马回来。这可以看到雅各在神看他没有，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刚开始是失败的。但我告诉你，一个失败、一个不好的开始未必有不好的结果。雅各在外边晃了20年，困了20年，当他真正回到故土的时候，神说你要去伯特利去。这句话让雅各有一颗苏醒，有一个反省。哦，他要去伯特利，他想起来了，那是神和人相同的地方。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立刻说：“你们要更换衣裳。”哎，请问，换衣裳和回伯特利有什么关系？原来他在那个地方是充满偶像的地方，衣食住行、言语文化都充满了偶像，充满了异教，所以他们说把衣服更换，把耳环拿下来，把神像拿下来，因为这些呢都可能有些异教的风俗、偶像在里面。回去到伯特利去见神去，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把这些神像、耳环、支线物都拿下来，然后呢就去伯特利。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在雅各渡口，他碰到神的使者，把他显现，并且让他来宣教。看起来好像是雅各得胜，因为他很强壮。但是当时的使者摸了这个雅各的这个大腿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的整个腿怎么就筋就伤了？对，犹太人直到今天是不吃牛筋、不吃什么猪蹄、什么筋都不吃的。他就知道说，哦，原来神真的伟大。他是伯特利，他是卓一座坛，这种看到圣经里面雅各图的第一座坛，他开始改变，开始和神恢复关系。我们知道一句是，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知道在神的日子已经为时不多，他就把他的儿子叫来，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祷告。你看创世纪里面，他心都明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雅各为儿子的每一个祷告都应验了。你知道吗？ 父母亲的话在神的面前是沉甸甸的，是响当当的。所以我们对儿女说话，你真的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一时生气讲几句不话啊，你笨得像条，笨得像一只猪，你没有出息，你找他要饭去。我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你知道吗，父母亲这些话有天会兑现的，你不觉得可怕吗？所以雅各他以前他骗你不服，但今天呢他主动来祝福。所以今天我鼓励用当初的父亲，你以前用恶言恶语伤害过你的儿女，今天你要在主里面要来认罪，因为我们做的不晓得，取得儿女的原谅。如果今天你的父辈还在，他们伤害过你，可能鞭打过你，轻看过你，偏心别的儿女，疏忽你，你要选择原谅，因为他们做他们不知道。每一个父亲都是爱这些儿女，只是文化的元素使他们不懂得表达，让人际关系变得这么可怜。这是讲到雅各。那第二个人物我要讲到大卫。大卫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的出场是非常的亮丽，是当时有以色列人和这个非利士人正在争斗，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饱受非利士人欺压，整个国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抵挡非利士人的这种欺辱。那自古英雄出少年，那大卫他是个放羊孩子，他一路放羊的时候打豺狼那个帅士鸡，一下怎么样，就把高大勇猛无比的格利亚打倒在地，所以他得到民众的喜爱，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就进到以色列百姓的视野当中，这个孩子不简单。当后来知道，当扫罗后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就废掉扫罗，立大卫为王。但这个过程呢非常的艰难，大卫立为王以后，被高利亚王之后，等待他的是长期的奔波逃亡，因为他的岳父扫罗王非常记恨他，要来杀他。这过程当中他经过很多磨练，懂得很多的这种在危难当中求告神，他的生命也逐渐成长，但后来他终于以色列成为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但是当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字句可以来表扬他褒奖他，有人说他是政治家，是的，他能够将十二个支派完全归一归顺，不简单。如果他是一个军事家，他打了很多的仗都是以小取胜，有人说他是音乐家，他会弹琴，而且这个琴可以治病，他一弹琴病可以治，鬼魔都走掉。他更是一个诗人，他能够写诗，今天你读到诗篇里面多少诗句都是大卫写的。在大卫这些亮丽这些成果这些功绩的背后，你想过没有，大卫可以治理一个国家使之强盛，但是大卫却没有管好一个家庭，却使他衰败。第一，大卫在生活上不检点。圣经里边有名有姓的提到大卫的妻妾有十位，但没有名的可能还多。你可以想到这些妻妾当中争逐，彼此争锋吃醋，有很多的张力。不止这样， 些不同父异母的孩子彼此相处也非常不容易，而且大卫他本身生活上也不检点，他曾经怎么样夺人妻、借刀杀人，这些怎么样都对家庭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族一些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往往可以找到在先辈的家族这个历史也可以找得到，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得重新再来一遍一样。就比方说有些事情呢是有那种我们说遗传会影响到后代，就今天我们当信主之后，我们要做这样的宣告，我们的先辈一切不好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砍断，不再受后代受牵连。那有件事情当讲到大卫的时候，我必须要来提说，大卫第一个孩子叫暗嫩，是长子，在那个时代长子是来继承王位的，结果呢他却喜欢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叫他玛，而他不但喜欢，而且就是强暴玷污这个孩子，这在大卫家里边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因为是乱伦，而且也非常呢使大卫痛心，自己的儿女当中这些事情，一个家都治理不好，可以治理国家？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大卫却没有很好处理家庭的事情。换句话说，他治理国家是内行，他治理家庭是外行。他做什么呢？甚至说，大卫非常的恼怒一句话。大卫除了恼怒之外，他束手无策。请问，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被自己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了，请问这个孩子要不要去辅导？要不要去安慰？要不要去医治？要。但是大卫没有。暗嫩做出乱伦的事情，要不要被整戒？要不要被责备？当然是要，但是大卫没有，他只是发怒而已。所以圣经说，怒气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圣经讲到后来。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就是大卫的第三子，好，谢谢。好，大卫的第三子就是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这个人物是您说了很多的描述，非常的英俊，非常的俊美，一个男人美到连一点瑕疵都没有，他的头发非常的浓重浓密，剪下来的就是非常很厚的头发，就活力非常健康，非常俊美。当他看到自己的妹妹被玷污之后，爸爸却没有任何作为，他就起来为他的妹妹报仇。他等了两年，他很有城府，他城府很深，等了两年，然后呢就找了一个机会把安妮杀掉。本来玷污的事情就够丢脸的，就现在呢又一个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一个没有。那大卫做什么呢？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哀哭，发怒又要哀哭，他很伤心。其实亚沙龙他做了个事之后呢，他只是为妹妹报仇而已，他做事之后他也非常希望得到爸爸的原谅，得到爸爸的饶恕，他就托人去给大卫说情，叫别饶恕，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饶恕，恢复关系。 亚沙龙在耶路撒冷整整等了两年，就是想见父亲一面，但父亲却没有走。多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每个家庭都有矛盾，每个家庭都有问题，关键是你如何来解决问题。如果一个人他制造的问题多过解决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制造问题的人。如果一个人他解决的问题大过制造的问题，他就是怎么样，一个 peacemaker， 一个是 troublemaker。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可以治理国家，统一十二个支派，但是呢他做的只是让儿女疏离，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失去了解决家庭问题最佳的时间。他女儿被强暴，犯法的人没有被疏导，没有被责备，接下来有凶杀的事情发生。那大卫呢，也是用疏离用冷漠来对待这件事情。后来亚沙龙就决定怎么样背叛父亲，按今天话题叫政变，他就揭竿而起，拉一批人出去和父亲对抗，而且要追杀父亲。所以大卫啊就是逃亡，带着一些人来逃亡。你想一个父亲，他过去是被岳父追杀，他活下来。岳父罢了，是我太太的这个父亲罢了。今天呢，我是被自己的儿子追杀，要他的命。所以大卫就非常痛苦。这诗篇里面好多痛苦的，就是大卫为这件事情，因为亚沙龙要杀他。当然，一直到最后，其实是亚沙龙死了，他又失去了儿子。用此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卫的家庭其实不会这么惨，也不应该这么惨。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大卫家里的刀剑必不离开这个家。我看到之后，大卫家庭里边刀剑凶杀，彼此吞吃，司空见惯。所以这是后来为什么当这个所罗门继位之后，国家看起来红红火火，其实呢又暗藏很多的危机。各位看到最后在所罗门之后，两国就分开，然后呢相互嫉妒拜把。所以我看到大卫作为一个属灵的伟人，在圣经里边他是唯一和神心意的。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比大卫应该强很多吧，至少我没有接到杀人，我至少没有抢夺别人妻子吧。但他有很多的优点，他敢于认罪，敢于悔改，他对神的事情怎么样，就是全心摆上。一个圣殿没有盖成，他甚至不吃不喝不睡，为神的事情焦急。这样一个伟人，很可惜，却没有成为一个家庭的建造者。我听一个牧师说，事业成功只是一时，家庭幸福是一世。给我讲一遍好吗？事业成功是一时，家庭幸福是一世。一个时，一个世，完全不一样。当一个人年老的时候，真正带给你温暖，带给你帮助，是你觉得有这种安全感的，告诉你不是你的金钱，也不是你的权位，不是你的名声，乃是你的家庭。好吧，那第三个就讲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莫迪改。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到东辽阳看这个影视片这个剧，有多少人去？对，有一位姐妹路上给丢掉了啊，可能晚了半个小时才到。那莫迪改其实呢不是影视片的父亲，其实是他的应该说是兄长啊，也是堂啊这样的堂兄。但是因为在以色列有一个习惯，当一个幼小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亲的时候呢，哥哥堂哥哥亲戚呢，哪怕是同辈的，可以收养他成为他的女儿。所以莫迪改非常的疼爱以色列，视为己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换句话说，莫迪改和他不是有直接父子的血缘关系，但是他呢却全心爱他。有两点可以看到这个莫迪改是如何爱他。第一个就是当亚哈水鲁王要选王后的时候，当时莫迪改担心以色列被选到宫中，而他是犹太人，怕他引来杀身之祸，说你进去之后呢，无论如何不能讲你是犹太人，你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当以色列被选到宫中之后，他常常在宫中的女院周围走来走去，就是想打听看看以色列是不是安全，就好像很多父母亲从孩子上学放学，生怕有一点闪失，孩子出了意外。但是莫迪改，他不只是爱自己没有这种直接血缘关系的孩子，而且他在属灵上面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所以其实可以讲，这个莫迪改是一个领养的一个父亲，他领养是一个领养的女儿。但他爱自己，他爱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应该说是和亲生的刘洋一样。所以我就想到，在美国有很多家庭来领养小孩，原是因为自己不生养领养，还有一些呢自己生养了有儿有女还要领养。而领养什么人呢？那些有残障的，缺胳膊少腿，脑筋不灵光，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全心爱他。那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就是专门来做这个领养的这种儿童的舞蹈的训练的工作。她说她很感动，看到很多美国的家庭就爱一个从中国文化国家领来一个有残障的孩子啊，全心爱他，甚至超过他的亲生的孩子。这莫迪改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特别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是离婚再婚的家庭，就有一个亲生的儿女或者一个过继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是，这是我那天教会也讲，就要鼓励，无论是不是亲生的，在独立的你要全心爱他，不能分彼此。那第二，那莫迪改的爱不只是这种生活的照顾，他也把一种信仰毫无保留的给了以色列。然后来这个莫迪改因为不向这个哈曼来跪拜来敬拜，为什么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色列呢生活在这样一个莫迪改在一个非常严厉的犹太家里面，他们是坚定相信神，以神为中心，不向这些仇敌来跪拜。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教导以色列，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今天我们落到他乡，成为好像奴仆一样，没有自己的地位，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犹太人，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有尊贵的身份。所以以色列深深的知道我是犹太人，以犹太人为荣。要到那个时代，有一个风俗，就是、说谁的民族强大，就代表谁的神大。请问，当时的犹太民族强大不强大？不强大。 你被掳来的，对吧？你就是给个一官半爵，你也是怎么样外来的，不被看重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不以自己的身为耻，以耶和华神为荣，是个非常坚定的信仰。所以后来当亚哈斯鲁王要下了命令要去杀犹太百姓的时候，波迪改呢就像你先讲的话，你如果今天你不去找亚哈斯鲁王搭救你的百姓，以色列呢必从别处得拯救，但是你呢就失去这样的机会。焉知你得了皇后这样一个地位的事，变成今天的机会。所以他就把一个事情，大事小事优先次序呢，给以色列家的亲族主。所以一个父亲在大事小事面前呢，是你要有一个优先的次序。那在华人教会里边，我们有一个现象，我们很多小孩是从主一些成长，从 baby 时候都带着教会里面来，唱着圣诗长大的，唱着赞美诗长大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离开家之后就不见了。我们唱着哇，这个时代太黑暗了，绿豆的，那很多时候不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做榜样，我没有真正把孩子带到主里面，让他和上帝建立关系。举个例子。很多教会在考 SAT 的时候，教会一大票的孩子不见了。为什么？父母说马上要考试了，非常重要，你不要去教会了。请问孩子得到什么信息？哦，原来学业比信仰重要，我明白了。你不提说神的重要，你在说谎话。你真正看重的是学业，我的事业你并不看重神，你没办法。所以小孩子知道你不是玩真的，他也不是玩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就离开教会。如果今天像这个摩西一样，面临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他就把身放在第一位，哪怕你牺牲了都没有关系，你要战胜一场。这就三个。父亲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的基督徒的弟兄学习的榜样，也成我们的警戒。说真的，这个一个一生很快就过去，时光很快过去，你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建造家庭，来建造信仰。阿门。来，刚刚谈心小小我们说过就知道了。美国每隔两年，那我都会读一首诗，就讲到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个诗很有意思啊，就讲到的有一个爸爸有个小孩，小孩很想爸爸亲近他，我很忙我很忙，就孩子慢慢就长大了。等他长大的时候，爸爸想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处理太晚了。这个诗很有意思啊。我的孩子几天前刚刚出生，但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的账单要付。忙碌中，他不知不觉地学会走路，又不知不觉地学会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有一天我要长大，我会想你。”孩子真的长大了。有一天他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相聚在一起，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孩 孩子四岁的时候，他跟我说，爸爸，我今天你不给我篮球，能陪我来玩吗？能叫我来投篮吗？我说哇，不行不行，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账单要付。然后他脸上有点失望，就对爸爸说，爸爸，我等你回来，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们要相聚在一起，你知道我们要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不知不觉孩子长大了，中学毕业了，搬开了。有一天孩子从大学回来，也一副大人的样子，我说，儿子，我与你为荣，我可不坐一会儿好好跟爸爸聊一聊。他摇摇头说，哦，不行，我现在很忙，能不能把你的车钥匙借给我，我要出去一趟。他拿了车钥匙向我微微一笑，拜拜。转眼我已经退休了，但儿子却搬走了。几天前我打电话给他，我说，孩子，爸爸很想你，能抽空回来看看我吗？儿子说，爸爸，你知道我很忙，我有很多的账单要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刚出生的孩子刚刚患了感冒，我要带他去医院，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当我挂断电话，我忽然领悟到他已经长大，而且我的孩子真的和我一样。孩子，等你回来，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要相聚在一起，你知道我多么盼望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很多家庭的儿女都长大，也许上次在讲你们过去的故事，但是不希望这个故事永远继续下去，花点时间给你们家庭，这是投资在你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祷告。短今天父亲节，我们特别感恩，因为杨当中很多的男生能够成为父亲，让我们能够成为在世上最能够表达代表神的这样一种地位的象征。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东方的文化，有个人的瑕疵，我没有做一个好的父亲，我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没有带领一个好家庭，所以没有带领好儿女。但今天当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世上的父亲不完美，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最美的父亲，最好的父亲，就是我们一切父亲的榜样。爸爸记得父亲节，我们重新让我们来学习建造家庭，重新学习来顺服神的旨意，免得神在回来的时候呢来责备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家庭破损，我们看到会有很多的麻烦，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答案，你也是我们的拯救者。爸爸，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来，求你的帮助，求你亲自来护卫我们的家庭，护卫教会，让我们在主里边得蒙救赎。哈利路亚，赞美主！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也亲自来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痛，带给我们安慰，带给我们改变。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